正在崛起的印度目前几乎拥有中国崛起差不多的条件，最多的人口，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和美国和西方的良好关系等等。事实上，自今年四月份印度人口首次超越中国，跃居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想知道印度可不可以同样利用规模的优势去复制出中国的经济奇迹呢？分析人士说，印度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是挑战亦都同时存在的。如果印度能够打好手中这块牌，未来十年将会是印度的十年。在中国一直流传住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就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第一次以中国副总理的身份在访问美国的途中被问到，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和美国的关系呢？邓小平当时回答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裕起来，斗转星移，眼下的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陷入紧张甚至对立，而印度刚刚是相反的。印度和美国和西方关系日益密切，在美国及其盟友的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构想中，印度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印度不单只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奥库斯的成员，而且亦都获准邀请参加七国集团的峰会。中美日趋尖锐的对立、新冠疫情以及中国进一步不确定的投资环境，引发了西方跨国企业对未来经营安全的担忧。很多企业都寻求将投资多元化，而印度就成为众多企业中国加一战略选择中的重要投资目的地。在最近的美中经济战中沦为棋子的苹果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华尔街日报近日引述知情人士说，中国已经要求中央政府机构的官员不可以在工作中使用苹果公司的 iPhone 和其他外国品牌的设备，亦都不可以将他们带入去办公室。不过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长期以来一直都将印度视为潜在的增长地区。去年下半年，苹果决定大幅扩大印度制造 iPhone 的产能，并决定将一贯只是在中国生产的最先进的机型亦都开始放在印度生产。今年四月，苹果就直接在印度新德里和孟买开设了直销店。六月份，库克在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之后称，印度代表着巨大的机遇。2023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美国，在这个前后，美国很多的其他大企业，包括了特斯拉、亚马逊、美光科技、通用电器等在内，亦都宣布在印度投资建厂的计划。在星期五抵达新德里参加 G20 峰会的美国总统拜登和莫迪举行过会晤，会后两人重新印美两国密切持久的伙伴关系之外，承诺在贸易、芯片和量子等关键与新兴技术领域、供应链、核能和可再生能源以及教育等一系列的领域加强合作。双方还重新通过扩大在太空和人工智能等新的新兴领域合作，以及加速国防工业合作，来到落实深化并使到印美重大国防伙伴关系多样化的承诺。声明提到，美国将会投资大约3亿美元扩大在印度的研发业务，两国还设立了两个联合工作组，重点关注开放式无线电接入网领域的合作，以及 5G 和 6G 技术的研发。美国一直大力推动这样的架构来到替代中国的电信华为的设备。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美印政策研究项目高级顾问兼主席理查德·罗索近日在该中心举行的一场有关 G20 峰会的研讨会上说，拜登政府鼓励美国公司去印度投资。我们实际上看到拜登团队相当支持鼓励战略技术领域的美国公司在印度投资。如果你要离开中国并且投资不会回到美国的话，这样就会直接鼓励这些公司将印度视为另一个区域去制造基地。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8月27号在新德里参加 G20 商务会议的期间接受采访时说，随着美印两国在所有政策领域保持一致，美印关系正在达到新的高度。印度官方数据显示，美国现在是印度第三大外国投资来源国，2000年到2023年期间投资超过了600亿美元。在印度的大城市班加罗尔和金奈，美国公司的标志随处可见。不单止是美国公司看好印度，就连日本、南韩、欧洲甚至中国的企业亦都纷纷抢滩印度。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中心南亚问题研究员阿伯拿庞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公司、日本公司、南韩公司、台湾公司、欧洲公司、中东公司都在印度投资。他们认为印度是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拥有14亿人口，印度是目前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他们将所有这些都视为潜力。其他金融投资者亦都睇好印度的。哈佛商业评论9月6号的一篇题为印度会是下一个经济强国吗的文章指出，印度的金融市场目前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随着中国机遇的降温，投资者需要替代方案，而印度是最接近的。MSCI 印度指数今年上升了 12%， 而同时该指数的新兴市场指数才上升了 2%。 摩根士丹利负责解决方案和多资产管理的副首席投资官兼执行董事吉坦尼亚坎达里在接受美国 CNBC 电视采访时说，中国已经投资过度，而印度是刚刚相反。哈德逊研究所的庞德说，未来十年将会印度最好的十年，如果印度能够正确地打好自己手中这块牌，未来十年亦都是印度的十年。莫迪令到印度转型，印度成为亚洲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即将来到的 G20 峰会就是莫迪手中一张重要的牌了。莫迪将会利用 G20 峰会的机会向世界展示，同中国去相比，印度不单止是全球南方更加合格的领导者，亦都是西方国家的朋友。更加重要的是，印度要向 G20 峰会的来宾多方位展示印度的人口民主多元化和发展。为了令到外界更好地了解印度，印度将会在56个城市举办215场与 G20 相关的会议。印度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国家之一，世界银行预计印度2023年的增长率将达到 6.9% 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未来5年印度的平均增长率为 6.1%。 莫迪9月3号接受印度报章托拉斯采访时说，印度强劲的经济增长和他的政府在经济、教育、金融、银行、数字化、福利、包容和社会部门进行的多项改革是分不开的。他说，这些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增长是自然的副产品，这种进步不是偶然的，而是明确的以行动为导向的改革执行转型路线图的结果。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之后，不单止推出了印度制造行动，还将铁路、港口、工业走廊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到优先的议程，优先保障这些方向的财政支出，并推出数字印度，倡议加快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普及。经过十年的打造，印度长期为外界所诟病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硬件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都出现了惊人的变化。印度的高速公路每年以10000公里的速度在增长，印度机场的数量增加一倍，升级之后的火车系统将会拥有连接印度经济中心的新的高效货运走廊。在数字领域方面，印度拥有8亿8125万的互联网用户，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中国的10亿5000万人。印度总理莫迪今年较早时候表示，印度在数字支付方面排名第一。在这一次的 G20 峰会上，印度在数字支付领域的成就将会是他主要展示的领域之一。与落后的基础设施一样， 劲差的营商环境也都曾经被视为外资投资印度的最大绊脚石之一。为了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莫迪政府和印度各个邦政府也都在努力，很多监管和政策的改革已经到位，从实施2016年破产法到废除了39,000多项旨在促进营商便利的法规，印度各个邦的地方政府也都在努力，他们通过帮助加快企业设立进程，提供投资激励，甚至是吸引竞争企业集群来到进行竞争，从而在全国更多地区创造更加有利营商的环境。摩根士丹利在3月份的一份报告中称，自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印度转型了。报告说，在不够10年里面，印度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对宏观和市场前景产生了重大积极影响。报告最后说，印度将会成为亚洲和全球增长的关键驱动力。印度的人口红利亦都是哈佛商业评论文章中指出的有助印度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之一。文章说，到了2030年，印度的劳动年龄人口15岁到64岁预计将会达到10亿4千万人，抚养率将会达到历史最低的 31.2%，几乎占全球劳动力增长的1/4。劳动年龄人口激增预计将会持续到去2055年。文章作者指出，很多亚洲奇迹就是建立在人口红利的基础上。日本在1964年进入这个最佳的阶段，南韩在1967年进入这个最佳的阶段，而中国就在1994年进入这个阶段。此外，印度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懂得讲英文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类毕业生的群体。莫迪在接受印度报业托拉斯采访时都讲到了印度的人口资产。他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印度被认为是一个有超过10亿饥饿人口的国家，但现在印度被视为一个拥有10亿多有抱负的头脑、20多亿只熟练的手和几亿年轻人的国家。莫迪相信这样的人口结构会造福印度的未来。他说，今日的印度人有好好的机会为未来1000年的增长奠定基础。他说，印度拥有100多间独角兽企业，是第三大创业的中心，他的航天领域的成就正在全世界得到庆祝。印度几乎在每一项全球体育赛事中都打破了以往的所有纪录，越来越多的大学年复一年地进入世界顶级的排名。他说，有了这样的趋势，我相信我们在不久将来会跻身世界前三大经济体之列，到了2047年，我确信我国将会跻身发达国家之列。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从收获人口红利方面来讲，印度目前还有挑战的。一个拥有14亿2800万人口的国家，还未有为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印度这几年青年的失业率一直徘徊在20%以上。印度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比较民主研究计划8月初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1/3，约36%的15岁到34岁的印度人认为失业是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而多达40%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受访者认为失业是最紧迫的问题。哈什庞特是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与外交政策副会长，他对美国之音说，印度无疑是拥有最年轻人口的国家之一，印度有人口红利，但我认为印度需要在技能、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更多的投资，以便最好地利用人口红利。2023年印度技能报告发现，只有1/半的印度年轻人是可以被聘请的，即使印度是皇冠上的明珠，科技服务业也很脆弱，对外包的需求正在下降，因编码和日常功能向云端计算和人工智能的长期转变，印度的劳动力套利亦都会受到破坏。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中心南亚问题研究员庞德德则提出，要获得更多的人口红利，与加强劳动力人口的技能和教育相比，印度劳动力市场还需要吸纳更多的女性劳动力，才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印度在人口红利问题上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女性在劳动力方面，只有两成的印度女性参加到劳动力当中，40年前这个比例曾经是四成的，现在已经下降了。印度需要采取更多措施让更多女性走出去，更多女性加入劳动队伍会推高国内生产总值，对经济有利。他说我人口红利可能没办法充分地实现之外，哈佛商业评论指出印度的崛起还有一些障碍的，包括发展不平衡，譬如一成的人掌握住77%的国家财富，因为高昂的医疗费用每秒钟就有近两个人陷入贫困。印度的人口密度是世界上最高之一，加剧了资源分配和环境压力的灵活性质，区域失衡。印度南部和西部的增长速度比印度北部和东部快了 12%。 作者认为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问题将会加剧。该文章的作者还指出，虽然印度的营商环境是有所改善，但保护主义和裙带主义依然存在。不过作者最后说，尽管障碍依然存在，但积极的力量确实可以产生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可以避免的印度指日可待。印度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将会是很多希望看到印度成功的选民切实而且相信的必然结果。对印度总理莫迪来说，2047年印度独立100周年将会是印度摆脱贫困步入发达国家的年份。他在接受印度布业托拉斯采访的时候再次提到2047年的目标，他说到了2047年印度将会成为一个发达国家，腐败种姓主义和地方自治主义将会在我们的国家生活中无立足之地。他强调印度正在崛起，但是现在印度再次崛起了，我们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面从第十大经济体跃升到第五大经济体的速度就表明了印度是认真的。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庞特认为未来的十年对印度非常关键，印度人对自己国家的未来抱持乐观的态度也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他说你看看一些已经公布的民意调查和后续的出现的调查，都会发现印度人在很大程度上对自己的未来非常乐观，这个表明了一个国家可能想要做得更加好，并且可能对自己未来的方向抱有很高的期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你看看国家的能力，如果你看看社会愿望，今日的印度正处于一个转捩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